就是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已经来到了基督受难的这个经文的部分了啊。上一次如果你们有之前的笔记啊，应该还记得我们那时是讲到这个祭司长，因为犹大的关系啊，祭司长带了一群人啊，当然这群人是百姓啊，就是拿着什么棍啊什么这些东西，但同时呢又带了比拉多的兵可能就是跟比拉多借了一队的兵，连去抓全世界最凶的人，不是去抓一个手无寸铁的耶稣啊，很奇怪啊，一个人就可以抓了，因为主耶稣也不打架的，又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他们用了好多好多的人来助阵去抓一个不打架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良心不安对吧？所以很多人的地方，很多时候是因为呢，一个的时候他害怕嘛，所以要做坏事一起做一起做就壮胆，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无辜的。要抓耶稣真的是过不去啊，但是多一点人来做呢，就好像分担了这个罪疚感就好像看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可以浩浩荡荡的去做这个事。所以当时呢，圣经就记载呢，犹大呢就先走在前面那画面很奇怪就后面一群人，那犹大先跑在前面，犹大呢就装作不知道后面有人，也就好像刚刚吃饱饭出来散步，看到主耶稣，你好你好，莫名其妙，刚才吃晚餐还在一起的，怎么现在好像没见过这样那犹大他就用一个很友善的问候跟亲吻来遮掩他的虚假因为他其实背叛了主耶稣，所以呢他为了要压制他的背叛，他就要做得很出脸做得很真实那同时呢，他的这个所谓很友善的动作成为了后面这群抓耶稣的人的一个记号，很丑陋你觉得吗如果有一个人说你看到我把这个结婚戒指戴在谁的手上，那个就是你要杀的人，你说怎么搞错这个是婚礼这个是神圣的嘛，这个是结婚了，这个戒指是表示你的爱情，为什么把一个美好的友情的一种记号就是看到朋友他们会亲吻就是问候，变成了一个就是出卖耶稣的一个方式这只是犹大真的是已经来到了人格分裂了，我看他已经品格已经完蛋了，破产了就做了这些事情了。好了，圣经就说他们就犹大就装着没事了就问了吃饱了吗？吃饱回家先就转出去了，连这些兵就来了，他们不去抓彼得，不去抓别人，就抓耶稣，因为看到犹大跟耶稣亲嘴嘛。OK， 好了，抓耶稣的时候，圣经就说呢，彼得、约翰这些人呢，全部起来，他们做什么？他们拿武器你们记得他几分钟前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睡觉，是吧？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在睡觉，叫了三次还在睡觉。OK， 耶稣说：“你要警醒哦，祷告就睡觉。”现在呢，耶稣没有叫他做什么，他就跳起来要动刀要动枪要救耶稣，耶稣没有叫他们做这件事情这很多时候是人的一种冲动人比较喜欢用自己懂的跟熟悉的方式来侍奉上帝，这是人的危险所以我开玩笑就说，如果你最懂的应该不要去做不是我的意思，说好像以前我记得我们教会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做账做财政，对不对我们教会需要有人做财政，我们找谁我们找那个在外面做工就做会计的嘛，他天天管钱，他的教会就懂得管账，合理吗？我们教会要找一个司琴，我们找那个钢琴老师我们教会要找一个翻译，我们找那个专业翻译者对，配合就是他有这份的才华他就来教会用，我们可能以为这叫很合理，但你要知道有一个可怕的东西，就是如果你很懂的东西可能反而是上帝最不想用的东西， 不是吗？当然不是说你只要稍微懂你都不能用啊。如果我以前是举个例啊，我以前可能会唱歌啊，会弹琴，但我从来也不觉得这个是什么我特别要表现的东西啊。啊，可能啦，可能我信了耶稣啊，上帝会用我这方面的才华去侍奉神，可能因为我从来不在意这个东西嘛，我不觉得它很厉害啊，很重要。但如果我还没信主之前，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啊，这个只要你一讲到我就要想到我的才华，想到我会唱歌，想到我会弹琴，很可能上帝就不要碰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呢是我最容易靠自己的。只要我一上了这个琴之后呢，我就噼啪，我就不管别人了，因为这是我的天地，我连上帝都不管了。上帝可能会用那些战战兢兢的哆来咪，像用两只手指弹的，可能还好一点，对吗？所以人很容易啊，就用他习惯的东西，他惯常的东西，连稍微转换一下，也就当着侍奉献给上帝。但是其实主耶稣基督没有吩咐门徒做这些东西啊，所以当时呢，主耶稣就讲了一个不是很长的道啊，他就责备了他们说，动刀的就死在刀下，你们应该记得那句话。这个是旧约的，旧约上帝在诫命里面就禁止杀人，是吧？不可杀人嘛。那主耶稣其实就重复了这个事，就是说上帝不许可我们用刀、用枪各样的武器的啊，去伤害他人啊，不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可有这样的动作。而且基督还宣告刑罚，就是动刀的就死在刀下，意思说你要被同样的方式对待。OK， 所以意思说主耶稣并没有同意门徒用武力、用暴力来保护啊，所谓啊保护他。啊，主耶稣就是说，如果我需要保护，我根本都不用你们拿刀拿枪，我有天使，对吧？耶稣说我有十二营的天使，随时可以来救我。但是主耶稣说我不应该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呼召主耶稣做世人的救主，为世人死。所以主耶稣说我不需要天使保护我，我就更不需要你们保护我。啊，是基督自己自愿啊，把生命摆上交出来的，可以吗？啊，咱说回来，这些都是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了，啊，他其实不需要这样子的啊，就是因为上帝爱世人啊，这就是这个不能够理解的爱啊，就是圣经说的永远长存的爱，是很奇怪的一种爱啊，是世间没有办法经历的，所以圣经就说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甘愿承受一切不应该承受的，就从这里也看到了啊。当然这只是其中一段啊，前面也有很多不好的待遇啊，主耶稣也承受，这个也是很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待遇，主耶稣还是承受啊。好了，连接下来呢，他们就抓主耶稣走了啊，连抓去是不是给他啊，给他24小时可以请律师啊，什么没这回事啊。那么来读圣经说，他们把耶稣基督抓去的时候做了什么啊？嗯，啊，我在荧幕看还是蛮大的，每次打上去就比较小啊，所以抱歉啊，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你们要坐近一点啊，来来来啊，如果能够的话了啊，你们就跟我一起来读来。啊，马太，那亚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马可，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祭局。彼得永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烤火。路加，他们拿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跟着。好了，老提到彼得啊，不过彼得的事等下我们后面才讲啊。那这里就是先说啊，就是他们把主耶稣基督就没有善待了，就是半夜啊把他抓到啊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家里去 这不是法庭啊，这是家里啊，把他抓去。好，那我们应该要像刚才说哈，更多的思考主耶稣的谦卑啊，以致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子对待主耶稣，我们不会灰心啊。啊，如果你真的是爱主耶稣，你读这些经文你会很难受的，因为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嘛，那样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啊，就是思考主耶稣的这个自愿的谦卑呢，可能我们的信心就会因为这些经文啊，我们就软弱了啊。啊，的确基督承受了很多残酷跟羞辱啊，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上帝的荣光，上帝救恩的光辉呢，恰恰好就透过十字架就显露出来啊。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丑陋的，但是这个十字架会发光的，这个光呢就把可耻的事物都除去了啊。所以基督透过十字架的苦难啊，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啊定罪的悲惨里头释放出来，我们本来信心的绊脚石就不再绊我们的脚。如果你没有这样想，他真的是绊你的脚啊，你的神是这样的，自己都救不了自己还要救你，不用祷告了，算了，对吧？如果是我们到这个地步，最早我们啊还有很多朋友会救我们嘛，你主耶稣一个人都没有，门徒还远远躲在后面啊，很失望啊，不好求他了啊，他不能救自己，你不会这样想了，对吧？你这个绊脚石会挪开啊，取代的是你变成是很佩服啊，你说上帝你真厉害啊，这一招你都想到，就是你的恩典真是伟大的啊，为这词而敬佩他啊。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七节呢，就强调一句很短的话，就告诉我们啊，保罗就告诉我们要常常思考基督这个虚己啊，这虚己是特别的用词啊啊，基督不是被迫谦卑，他是主动谦卑，叫做虚己啊。而且原文呢是倒空啊，就是让里头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就是掏空它啊，就是让自己完全啊一无所有。那他这样子做呢，用奴仆的形象来取代。所以主耶稣不是半神半人啊，啊就是一个神啊，假假穿着人的一个身体跑来我们当中哈，不是 ，OK， 他把他一切的神性的光荣都藏起来了，连他取了我们的形象，我们是奴仆啊，就是罪的奴仆的形象成为人，所以基督不是被逼的，他是自愿的，好吧，好了，这是一个前提了啊，我们先来看刚才的经文，就是说到。马太就说到他们把耶稣带到这个盖亚法，就是大祭司的家 ，OK， 啊，他们在那里就是讨论了 ，OK， 但是马太有特别说，他们在抓耶稣之前，他们已经在那边了，啊，这个可能你不觉得特别啊，这个很特别，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抓犯人，所谓犯人呐，耶稣不是犯人，不是他们认为他是犯人，他们还没有抓到主耶稣，还没有听。这个人的一个证词啊，就是他还没有让这个人辩护，也没有让这个人呢、啊、知道发生什么事之前，他们已经商讨要怎么定他的罪了。所以人还没有抓回来，我们已经想好等一下要怎么样定他的罪，而且要定什么罪，已经决定了。OK， 所以你已经看出这个不公正的东西了啊，已经在那里发生，连他们趁着。白天就赶着嘛，你说半夜谁都要睡觉的，这群祭司什么时候那么努力过半夜起来去审案，通常就是把他压在关在监牢嘛，对不对？明天我吃饱了早餐啊，散步了回来，心情好了再来审你，对不对？没有，大半夜不睡觉聚在那里，急紧张张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是因为他们要趁着明天开庭，就是白天他们要趁着一早就把耶稣押到罗马人那里去定罪嘛，所以他们不能白天才开会，他们白天开会他们就来不及了啊！一过了这个中午，就要安息日了，就不能做这个事了，所以呢，他们就要在半夜的时候呢，就很紧张的要开会啊，要想出一个就是 我们说没有漏洞的轨迹啊，来达到他们钉死啊耶稣啊，在十就是让耶稣被处死的一个圈套啊，达到这个目的了。OK， 所以呢，他们不是真的是要绕过比拉多啊，就偷偷定罪，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啊，他们是设计一些的圈套。在问话的时候呢，让主耶稣跌进去啊，就是问一些东西啊，哎，你吃饱了吗？你吃什么啊？啊，那可能耶稣开心的讲啊，刚才吃了牛扒啊，也尝了一下猪扒啊，抓到了吃猪肉啊，完蛋啊，讲出来啊，所以他们就故意就讲东讲西，就是想要把一些他们要定罪的东西塞进去啊，让好像主耶稣就把他自己讲出来，因为最后是要。这个犯人就是他们要抓的人啊，自己说的 ，OK， 自己说他做什么的，但你要逼人家说很难嘛，所以他们要用圈套的方式 ，OK， 连当耶稣跌入圈套了啊，就容易了啊，这犹太领袖都在嘛啊，有这些什么法利赛人呐、啊，也有这些啊大祭司，还有祭司们啊，这些人都在，所以他们就成为证人啊，他们是一个权力的机构啊。他们就可以达成共识，我们都听见了，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就把耶稣给定罪了。连明天一大清早呢，就把耶稣押到这个比拉多那里。比拉多当然是懵懵懂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这些祭司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用担心，我们都搞定了啊！我就告诉你他做了什么。”所以比拉多很方便，比拉多就听这些祭司长跟他们说啊，耶稣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OK， 但是他们要讲的东西要。就是没有漏洞的，因为比拉多不是笨蛋啊，比拉多他不可以随便判案的、啊，罗马王上诉了他会被赶啊，他会被惩罚，所以比拉多也不傻，但是比拉多没有兴趣去管犹太人的、啊、对，所以如果你要告一个人，你要比拉多把他关监牢，或者你要比拉多把他杀了 ，OK 判死罪的，你要很明确的。就是让比拉多被说服你的想法，你的这个控告不是诬赖的，不是冤枉的，所以他们就要想尽办法呢，让比拉多完全没有第二个想法可以做。 OK， 他可以告诉比拉多说，我们全部的长老都同意了，就给比拉多很大的压力，对不对？因为比拉多是管犹太区的嘛，如果犹太区的这些领袖啊都有同样的要求呢，比拉多说不要，这个以后很难做朋友啊，因为你不听我的，以后我也不听你的，所以他们就用尽办法让比拉多最后呢可以按照他们的要求把主耶稣基督啊处死。 OK， 好了，结果呢，如果真的达成呢，他们就高兴了，因为百姓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百姓可能都在睡觉嘛，他们后面的把戏都演完了，到了最精彩的时候呢，他们才让百姓知道，连百姓就觉得，哦，公义最终得胜了、啊。对，你看，啊，我们全部的领袖都有一致的感动，我们都认为他犯罪啊，所以呢，我们就把他交给别人。你看，比拉多也同意了，你看这是神的作为，你看他死了啊，所以公义得胜。所以对百姓来说，这个好像是一件伟大的事啊，不是？就好像今天很多人说我们要建堂啊。我们要祷告啊，其实是银行里面已经够钱了才祷告啊，其实只是让大家看一下说，哦，我们建堂其实是有上帝的印记，其实如果你钱不够，你根本都不敢叫人家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是做给人家看啊，做给百姓看啊，为了要得到一个合法性啊，生怕百姓啊不满啊，觉得为什么你要啊就是诬告主耶稣啊等等啊，他就用啊众领袖啊都同意的这种压力给百姓。 OK， 所以说回来，就是犹太人虽然是在自己的地方哈，但是罗马人没有让他们有这种执行啊刑罚的权利啊，被剥夺了，本来有的啊啊，所以犹太百姓呢，他们还是尊重这些啊祭司啊祭司长，因为祭司长在圣经里头呢，他们是上帝给他们有判行审判的权利的，在旧约 OK， 你们记得吗？如果有一个人长麻风 不是要被放在营外被隔离嘛，对不对？你隔离完之后谁去啊？祭司，祭司去说你洁净你就洁净，祭司说你不洁净你再关七天。啊，祭司很大权力的，祭司去你家，他看了一遍，他说这房子不洁净，你就不能住了。啊，比你的这个市长还有权力，啊，他可以说你的食物啊不蒙神约纳，你就拿回去，啊，你这只羊长得不好看，不能献祭啊。总之，他代表神了啊，因为上帝在律法里头给祭司有这种这种我们叫做司法权。到了罗马的时代呢，已经被拿走了，但是百姓印象里头还是有的。所以当这些祭司呢讲说啊他得罪神呢，通常百姓是比较愿意相信的，虽然他们知道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倾向啊愿意去尊重这个决定了。 OK， 好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年代世界已经不同了，对不对啊？这个祭司本来是被神立为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啊，他应该是为百姓的救恩啊，来求神的怜悯的。哎，你们看到这边的祭司并不是啊，而且他们同谋啊，我要做什么？要灭绝世人的救恩啊！这个不是平常人啊，这位是基督啊啊！竟然中保不是为百姓的好处啊，求神，而是灭绝上帝给人唯一的祝福啊！所以诗篇以赛亚书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在后面呢，我们一起来啊，我们读一下诗篇说，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连以赛亚就解释，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以苏撒人的居民作为圈套跟网罗啊。开始很难明白了，你说为什么？啊，他必作为圣所，哎，是大家爱慕的，大家喜欢的。他说不是，他说是网罗，在旧约是搞不清楚的啊。到了耶稣的年代，你说哦，完全对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救主，但是偏偏呢，在以色列跟耶路撒冷，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的眼前呢，他是最怎么说？他是最。绊脚的，就是说他是最羞耻的，他是让他们最厌恶的，不是反过来的啊，是让他们排挤的。Okay， 但是最终基督成为他们的圈套，意思说，他们一生都在追求救恩，但就是败在这个事情上，他们没有了救恩，一直都说啊，我在等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走过来啊，说我不要啊，连最后什么都没有，原来弥赛亚来过了。你一直说你在等，一直说你在做预备啊，但是竟然弥赛亚亲就在你眼前被你拒绝了啊！所以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啊，就当然是上帝的智慧了，正好成为了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的一个绊脚石啊，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就跌倒了啊。好了，这是第一段经文啦，接下来呢就看他们怎么说了啊。五十九节到六十一节哦，啊，下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读哈。他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刺死他。来做假见证，总不得此计。后来有两个人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建造起来啊。马可呢，他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耶稣要刺死他，却找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不能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这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啊。那就是这个问题啦啊，他们要先决定嘛啊，就是耶稣还没被抓来之前，他们在想好要往哪一个方向啊去告主耶稣啊，以致他可以就是 最严重的这个刑法会发生嘛。如果你讲到半天，最后说啊只是坐牢，就白忙了一趟啊。所以呢，他们就要想出一个很极端的事，也就找借口，因为找不到啊，因为耶稣的确是没有做恶事的哈。啊，他们就为了达到目的呢，做了什么？就明明的违背十诫，因为十诫说不可作假见证害人，他们就是吩咐人来做假见证，来给我假东西啊，就是告诉旁边的人，你们就是尽量啊做可以控告他的见证啊，那就是假见证了、啊、，OK， 啊，另一方面呢，啊，他们怂恿人做假见证，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预备好要去接受这些假的事情为真实 ，OK。你看他们的那样努力啊，这里说一次不行，两次不行，还是一直要啊，啊，就是他们很极力的要去找假见证，就很清楚的看出他们是背信弃义的人啊，意思说他们内心里头已经没有公义了，啊，讲到利益的时候呢，公义就不存在了，当然利益有的时候公义可以衬托一下，但是如果利益失去的时候，公义就不用谈了。啊，残忍跟顽固是很明显的 ，OK。所以我不是因为他们是宗教人士啊，所以这些祭司长啊、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神学家啊，就是精通旧约律法的人 ，OK。啊，这些是在头脑的。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呢？啊，当利益当前啊，受到损失的时候。这些律法的要求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OK， 所以这里就说的假见证需要解释一下，因为你发现这些人好像没什么创意是吧？如果你要我做假见证去害一个人，我可以说啊抢钱啊那天我看到你杀人家的猫啊，看到你就什么都可以讲嘛，反正假见证，这么多人还讲不出吗？啊，说耶稣安息日的时候偷吃猪肉也可以啊，没人讲，讲什么呢？说什么拆圣殿？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其实他们说的假见证不是无中生有的假见证啊，这个太低级了，比拉多一下就识破了啊。他们说的假见证一定是要有根据的，只是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他们用一些的言论把它扭曲了。就是讲话的人是这样子讲的，但是呢，你把它改一改，变成呢是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叫假见证，啊，这里的假见证啊，所以呢，他们就要找耶稣讲过的话，听来听去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话，就听过这句啊，拆圣殿，哎，对对对，听过他讲拆圣殿，你就想要改变主耶稣当时说话的一个内容，啊，从耶稣责备当时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不敬虔嘛，你们记得这个背景是这样啊，变成了耶稣要亵渎上帝，就跟他换了一下啊，也以致呢，耶稣讲的这句话说拆圣殿可以把他定为是罪人嘛 ，OK， 所以稍微讲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耶稣在什么时候讲这个拆圣殿的事呢？就是在约翰福音2:19-22啊，有记载啊，就是提到。当时主耶稣洁净圣殿，你们记得耶稣去圣殿看到很多人做买卖是吧，这是很早的约翰福音2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发生了，就是呢，耶稣到圣殿区域，很多人就挤在那里做生意啊，是吧？圣灵说耶稣做什么，说啊，抢地摊有便宜的来一起买啊，没有啊，耶稣就拿起鞭子就把这些牛羊赶出去，对不对？不是破坏啊，耶稣不是抗议分子啊，其实赶出去就是到外面去而已，就是不要让圣殿本来那些地方是祷告的地方，现在变成是做生意的啊。一方面阻挡了人，另一方面也让人不专注啊，因为很多声音，很多动物的声音，很多人的声音，所以基督是为了上帝的殿啊的这个神圣啊，就把这些人赶出去。那赶完出去之后，当然如果正常的情况大家就认了嘛，因为你的确是你不对嘛，你来教会里面做生意你不对嘛，但是犹太人就发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犹太人就说你赶我们啊，好，我们不对，但是我们想问你，你凭什么？我不对是不对啊， 好像你在街上有一个人突然间打你一巴掌，嗯，是了，可能我刚才啊吃面的样子不像样啊，给你打一巴掌 OK 对，但是你不是我爸，为什么你要打我？你就问你打我的人有什么权柄啊？所以主耶稣反正给他们问回来说，为什么你可以赶我们呢？别人没有赶啊，即使赶我们没话讲，你赶我们凭什么？所以那时他们就跟耶稣说，给我一个神迹。什么意思啊？就是证明上帝叫你做 OK。 因为主耶稣就讲这句话啊，约翰福音二章啊十九号，我们读一下。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OK， 所以很明确，连门徒当时都知道啊，不是一回事。耶稣又没有铁锤什么，那么拆什么殿？耶稣不是在讲这个殿，是吧？耶稣就说，三日以后他要重建起来，是指他身体是这个殿。是被他们拆的，就是犹太人把他钉死，但基督要从死里复活 OK。 所以他们要求神迹，耶稣说没神迹。什么神迹？等我从死里复活，你们就知道我是圣殿的主，我就是上帝 OK。 所以耶稣基督说，等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有权利赶你们出去，因为这个圣殿不是我来观光的地方，这个圣殿是我的家，因为圣殿是我的身体。当时他们不明白。好了，这是背景啊，这是当时的话啊。那你看很奇怪，做假见证的人呢，就把这个关键词转了。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起来。他们把它变成什么？他们说，耶稣讲我要拆毁，耶稣没有说我要拆毁这殿了，从来没讲过。好，就是 OK， 他们说耶稣这样讲啊，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把这个言论改了一下，人就说耶稣亵渎上帝的殿啊，就定耶稣亵渎上帝，因为上帝的殿嘛，你亵渎你就等于亵渎上帝啊，就这样子扣上去了啊，就认为这样子就可以让耶稣被处死。但是圣经说祭司觉得不够哈。所以他们不同意啊，那他们之间讨论了，觉得嗯这不是好主意，因为他们认为呢，比拉多可能不同意啊，用这个刑罚来对待，因为比拉多可能觉得讲讲而已嘛，又没有做，如果真的拆了你再跟我讲嘛，对我把他处死可以，那没有拆啊，可能你们听错呢，所以觉得这个好像不够严重，所以就讲不妥了。好了，讲不妥呢怎么办呢？又在想另外一个啊，所以这大祭司有点急了啊。下一段，那我们来读。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他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马可，大祭司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啊，其实不是说他不知道啊，他告的就是他所计划的啊。所以耶稣一直被这些人乱告啊，乱讲，但是基督一句话都不说啊。如果是我，可能我会忍不住说，你讲的不是我讲的，我最少也可以这样讲，不同意也可以这样。耶稣没有话，静静的 OK。 静静是因为耶稣当然觉得这些话都不值得回答，因为都是假见证嘛。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耶稣不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不打算辩护，因为他的时间到了。如果耶稣要辩护呢，他又无罪释放了，因为他一定赢了嘛，他讲真理嘛，对不对？最后把这些祭司变得哑口无言，耶稣不是可以出去了吗？耶稣说，不是啊，我就是自愿要受死的，我还搞到自己无罪释放，这样不是死不成？所以基督就安静了，你们爱怎么讲是吧？讲啊，反正没有一句真的没关系的，就是你们讲，反正你就是要钉死我就是了，是吧？所以就任他们讲啊，所以耶稣就保持沉默。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谦卑了啊，我们可能很难承受，人家骂你可能你还可以接受，因为你做错啊，但是如果人家冤枉你，我看一点点你就跳了，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的啊，就是呢，冤枉是不能够，就是我们被教导是要承受人家的指责啊，让你能够进步啊什么的 OK， 这个我们都被教，我们会了啊。 但是很少有人告诉你说人家冤枉你，你要安静，怎么可能啊？我们这个太过懦弱了。主耶稣基督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绝对安静，不是他的品格啊，是因为他对上帝的顺服。如果有一天有人冤枉你，你心里面有很平安，你知道上帝要做事，你可以不可以为这神的缘故你不说话呢？或是你继续保持一个慈祥的态度，就看你有没有从耶稣的身上领受啊这个恩赐了。 OK， 好了，一边是这样啊，主耶稣不说话，一边就是大祭司很急，因为不说话他就告不成了，因为他们要从耶稣的口里讲的话来告他，耶稣不讲话，所以这个大祭司呢就一直想要刺激主耶稣说话，因为他就觉得耶稣不说话应该是哑口无言啊，他可能是另外一个想法，他不认为耶稣不屑啊回答，而是说哇我们讲的都够厉害了，让他没有的回答啊，平常他一讲一天啊，你看他在山上讲到人家没饭吃，对不对？嗯，五千人嘛啊，耶稣要心生气，哎，今天怎么一句话都不讲啊？难道我们讲的特别真啊？这个祭司，你从后面他那么傲慢啊，你可以看得出他认为他赢了。他可能他第一步他做到了啊，所以他就越来越放肆啊，后面的话就越来越傲慢啊，他认为好像他站在上帝这一边了。 OK， 所以紧接下来呢他就直接指着主耶稣啊对这个啊，我们来读啊，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啊？马可，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啊？路加，天一亮，众民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堂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啊，有点不一样啊，这里耶稣有讲话，可能是分开的场合了。 OK， 因为这里没有提到啊该亚法这个大祭司啊，但是马太马可能是在那个就半夜的那个场合里头。 OK， 好了，很明显呢，开始大祭司想要用亵渎圣殿的罪名搞不成啊，失败了，他放弃了啊，不讲这个，他讲另外一个，他又找了另外一个，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条罪，他就想起说啊，好像有听过啊，他就想用这个来告耶稣，因为他可以用最重的刑罚来对待他，因为你如果妄称耶和华的名呢，你就是直接冒犯耶和华，你就可以把最大的罪压到你身上去了啊，所以可以死刑就可以做得到了。OK， 那这些人呢，他们都表现出自己是很敬畏神的啊，很看重上帝荣耀的，所以不能够容忍任何人啊随便呢就是玷污上帝的荣耀啊，哎，还是假的啦，不可能做出来是要这样子啊，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害怕嘛，对不对啊？就是哇，他们特别严谨哦，他们特别靠近上帝，所以呢，只要我们有一点点不像样的，他就很受不了啊，因为他生气是合理的，因为他在上帝那一边嘛。其实并不是这样啊，所以祭司他们就用这个形象啊来判案的啊，就让百姓觉得他们一定是有道理的。OK， 所以当时呢，就是把啊这两个字不一般哈，就是你注意看马太他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可能你不常看到这个字，是我们现在这样子讲，我们说哦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很平常这样，古代的人不是这样讲的。特别是新约的人啊，他们很少把这个神的儿子就上帝的圣子跟弥赛亚放在一起的，是到了当时的这个年代啊，他们才这样子做的。如果百姓没有这样子做，祭司也找不到方法来告耶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耶稣说我是基督 OK， 你要怎么告我？你说哦你是讲基督，你触犯神，没有啊，我只是讲我是基督而已啊。但是问题是百姓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好像糟糕了，你说你是基督呢，你就等于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当你说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就是神这个罪就很大了，所以就变成你只要一讲你是基督的话呢，你就等于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就等于冒犯了 你上帝就是你在说你与上帝同等，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嘛，是吧？当时的人是这样子接受的，所以祭司就试探主耶稣哈，用这个方法。好了，主耶稣基督其实在路加呢比较不同的记载里头也告诉我们，他们一直问啊，你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基督？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是要找救恩，其实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啊。好像有人问你，哎，哪里可以看医生？那个看他根本不是想要看医生，他要戒厕所。因为你要戒厕所去找医生做什么？你这随便都可以啊，为什么你要去找医生？找医生就是看医生。这些人呢，他一直问谁是基督，就是谁是救主，但是他们不需要救恩哦，他们是要找把柄，因为只要谁敢讲他是救主呢，我就告他死罪啊。所以耶稣说，我跟你讲你也不信啊，路加是这样说的，我跟你说也不信，问你也不答，就耶稣问他们，他们是不回答的，因为他们是要问你，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不要让他的把柄被耶稣抓到，所以他们不回答。所以主耶稣看出啊，他们的这个动机啊，其实不是真的是谦卑来寻求了。OK， 好了，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大祭司在众人面前问耶稣：“你是不是基督？”其实只要正常人啊，任何正常人。平常我可以在百姓面前说啊，我是啊，啊，可以骗钱了 啊，我是基督，来，大家给我捐个500块啊，可以骗钱啊，可以骗一餐晚饭啊，可以让人家帮我干很多活 ，OK， 百姓嘛。但是只要你把我抓到这些大人物面前啊，连大家已经预备要定我死罪的时候，就等我讲这句话，100个平常人都会说不是啊，对不对？你头脑正常的都知道。就是到这个情况我还骗吗？我不骗了，因为我骗我就死了，我就要被处死了。所以你想一下，大祭司在这个情况，他知道正常的人在这个生死的威胁的情况下呢，为了保存性命都会说自己不是基督的。如果有一个人看来也是正常，耶稣当时不是疯疯癫癫的，看来是正常的人，他在这个时候为了不撒谎还坚持说自己是基督，你倒要认真的对待一下吧，不是吗？因为一般人都说不是，我开玩笑的，我骗人的 ，OK。但是竟然有一个人说我是，啊，你不怕死吗？你应该说，我这个人应该也特别哈，我要去查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嘛，对不对？他们不应该完全没有查，没有查明，也没有再过问啊，就断定耶稣是假的。如果有人说他是真的，他们反而要说你是假的，就马上要判你死罪，想也没想。所以这种的偏见是因为他们心中对基督早有很多的仇恨呐、充满着藐视啊，他们已经不理性了、他们完全就是一心想要灭绝主耶稣。所以你能够理解一下，就是他们可以疯狂到连神的儿子都杀，这个的确不是一般人做的事啊。但有一个情况可以，好像我们看到一些的凶杀案啊，就是当人愤怒的时候，一个人气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杀害，很不理性的去杀害人，对不对？可是拿着一把枪一扫50个人死，你要什么啊？所以他们说试试看嘛，刚买的吧，没有，不是，心里面有很极端的仇恨呢、所以这些都是理性的人啊，大祭司这些啊，都精通律法的，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一点都不公义呢？因为他们的恨占据了他们的思维，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呢、恨就是杀人，是真的。如果你心里面对弟兄姐妹、对家人、对什么事情有不满意啊，甚至有怀恨的话呢，要靠主的恩典放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行什么恶事，是神怜悯我们不然的话，他成为撒旦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座位啊，他就从那个地方引诱我们偏离上帝的话。OK， 好了，所以讲回他们，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不过我只是交代一下了啊，就是整个所谓的审问是很不合理的 ，OK， 好像戏剧这样的啊，就是背后已经安排好了。哎，我们可能有一点质疑的就是这些所谓的领袖啊，他们一直要杀耶稣，一直要就是要把弥赛亚抓来啊，谁敢讲我就把他杀了。哎，到底他们信不信这个事啊 ？OK， 那这些领袖，这些犹太领袖都是公开啊，承认自己是等候弥赛亚的人，因为他们是祭司嘛，祭司的责任就是做这个 ，OK， 所以他们都一直强调，但是他们其实内心已经不相信这个东西啊，他们是要百姓相信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历史啊，这不是圣经讲啊，这是历史，就是说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弥赛亚啊。成为一个很有动力的事情啊 ，OK， 就是百姓呢，在犹太的社会里头，如果还保留对弥赛亚的这个信仰，百姓就会为了这个弥赛亚赴汤蹈火，什么都可以做。这已经是发生很多次了啊，就是只要有人敢说自己是弥赛亚，一群的人会跟着你，甚至死他都可以跟着你的。所以他们呢，对着罗马的军团，基本上是大家都跑的，因为罗马军团是没有人敢去碰，就太过难打。这些犹太人敢就是对着这些军团就是打，打到罗马人都说算了不打。这些人好像他们死都不怕的，因为其实他们这些动力不是勇敢的，是他们很坚信弥赛亚一定会赢啊。但是问题是他跟错了，因为弥赛亚是骗子。就是一直都有人利用这个名字啊，就让很多的百姓就送命，就都死在罗马的刀下了。OK， 所以你知道祭司呢心里面有一个算盘，他自己是不打仗的。但是如果他不打仗，犹太的社会呢就永远没落，一直在罗马人的下面。哪一天可以翻身呢？就是呢，他们可以让整个百姓动起来推翻罗马人，把罗马人赶出去。但是他们需要一个人物，这人物叫什么？岳飞啊，没用啊！你叫岳飞，犹太人说不认识他。那你要讲一个人物，那人就是基督，因为犹太人深深相信基督是上帝派来救他们的，所以祭司们就保留这个事情。他心里其实不信了啊，但是他还要保留，他也要告诉大家他信，以致有一天呢。他选一个人是基督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他的话了，对吧？如果百姓都不信了，这个国家就没戏了，因为只要百姓不造反，就永远就是被罗马人管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目的。连祭司他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很早已经，他们的救主已经不是基督了，他们救主是什么呢？就是金钱、势力、外交，所以。你们知道祭司是跟罗马王有关系的，他们是好朋友啊，他们才可以坐这个位置的啊，他们是很有钱的人，很有势力的家族，他们才可以坐这些位置的。因为他们认为呢，真的要救犹太人，最后呢是要靠关系，没有办法靠救主。但是他们可以就是用一个人物出来吸引百姓啊，为他们作战，但是背后呢需要很多的金钱啊，很多，所以不再有那种所谓天上来的弥赛亚。所以一个很怎么说，也比较可笑啊，但是一个很可惜的例子，就是在耶稣之前，在耶稣之后呢，都有人说自己是弥赛亚。OK， 连这些人呢，其实有一些是祭司认同的。所以你知道这祭司没有标准啊，他也就说哦，我们承认他是啊，你百姓都一窝蜂去了。你为什么这些人祭司要承认呢？因为这些人呢，看起来是会讨好祭司长的啦，啊，是有名望的家族啦，啊，是有才华、有魅力的人呐，啊，是有雄厚的财力的人，可以组织军队的人，所以他们就会认同这些叫弥赛亚，也让百姓去以他们配合来打这场的仗。所以他们真正相信的，其实不是上帝派来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会被拒绝？因为主耶稣完全不符合他们这一套的标准，对不对？讲钱没钱，讲地位没地位，讲什么啊？总之他们要的都耶稣都没有了啊！什么名望家族，人家是木匠的儿子啊，好吧，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一口就拒绝耶稣是基督的。不管主耶稣做了多少神迹啊，那些骗子一个神迹都没有啊！打仗的时候第一个溜的那些人 ，OK， 就是百姓送死，他们都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他们还是说他是基督。但是主耶稣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他们当作看不见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他们的票准，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神派一个救主了，他们要相信一个由地上权力堆起来的。你们觉得奇怪，今天的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他们还是口口声声说信耶和华，我都不知道他们信什么耶和华，圣经讲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做的了。他们的存在当然就是军队了啊，当然背后也是西方的许多许多的这种帮助，还有世界的这种权力的。OK， 就是总之他们站在一个对的一边啊，他们就可以继续生存，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弥赛亚。所以其实很早他们已经不再信这个东西了，他们拒绝了唯一的弥赛亚之后，他们就没有弥赛亚。OK，当然不是叫你们去恨他们，是看见要知道他们在这个困境里面没有个自救的。他们就算打赢了现在这场战争，他们最后还是灭亡的，对吧？因为他们没有救主。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为以色列祷告，不是让他们打赢战争，也不是让他们什么什么囚犯可以，不是囚犯了，就是被抓的人可以放回来那么简单，是让他们可以回到亚伯拉罕的信仰里面，让他们回到主耶稣那里，这才是上帝要我们的祷告啊！不过不多说了，今天不谈这个啊。我们来到下一段经文，当他们这样子说，耶稣怎么回答啊？我还没有到一个小时啊，如果是陈老师在，他还没有抗议啊，所以你们要留下来不要跑啊，来继续，来要完了。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路加，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啊。耶稣是承认了啊，但耶稣的承认是说你们讲的是了 ，OK， 啊也没错了，耶稣不是客气啊，他其实这个回答就等于他说他是 ，OK， 耶稣承认自己是基督，啊，耶稣是为了传福音，对不对？啊，耶稣告诉一个瞎子说我是基督，啊，那瞎子说哦，感谢主啊，不是为了传福音的，耶稣讲我是基督呢，是让这些人可以钉他死罪的，就是看他们找借口找得那么辛苦是吧？你要什么？哦，你要我讲这句是吗？好，我讲吧。啊，所以耶稣讲给他们听，给他们的借口可以得到满足，可悲吗？啊，所以当时主耶稣啊就告诉他们啊，你们不信我是基督 ，OK， 没关系啊，适当的时候就是时间将到，你会发现我真的是基督啊。那时呢，基督说他要从天上降临，驾着这个威严啊，就君王的威严降到地上。要审判全地，当然那时他们要被审判了啊！你说没有啦，都死了，死了的人要复活的啊！人家不信的人也复活吗？圣经说信的不信的都复活的，因为什么？因为要被审判。哦，不用啦，灵魂审判就好嘛。你在肉身犯罪，你得给回来，做回人，用人来定罪啊！你又不是灵魂犯罪了，那你做人嘛。所以你知道将来审判台前有无数的人啊，可能我们的毛爷爷啊什么都在上面啊，全部你要看到的历史人物都在 ，OK， 都要被审判。所以耶稣说，你们有一天呢要站在我审判台前，你们要看到你们所拒绝的这位，原来就是你们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当时站在他面前呢、啊，他们只要一个一个承认了、啊，他们就得到了。他们竟然呢把耶稣基督拒绝了，甚至把他钉死了，所以是他们绝了自己的后路了啊，就是没有的悔改了，所以那一天他们就要懊悔自己失去了唯一的这个救恩啊。那为什么说耶稣是这里说是右边呢？那、啊、这我们常讲的天上的两把椅子啊，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是吗？啊，不是因为上帝脚酸呢就要坐下来啊， 右边是古代的一个政治的一种格局啊，就是你们知道有些皇帝很老了啊，但是他还没死，但是他不想理国家了，连他就让他儿子是吧？所以他儿子在做王的时候，他也是王，但是主要呢是他儿子在管，所以那种的情况就是右边，可以吗？就是说，其实上帝呢，他的威严、他的权柄呢，我们看不见，但是上帝呢，透过他的儿子，就右边这一位，显明他的权柄跟威严。所以，如果你要问我，那一天是谁审判这个世界？圣经说，不是父，不是天，不是上帝，不是父神啊，是圣子。你今天最好跟耶稣搞好关系啊！你要见的那位审判官是耶稣啊。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圣父不自己做啊？放那么长假还不做一点东西吗？圣父永远你看不见他的，因为圣父的权柄右边嘛啊，他就透过他的第二个位格基督啊，就三位一体第二位格向世界彰显。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是右边？他其实是跟犹太人说，你们有一天还要看到我，现在你们钉我，但是有一天你要看到我，我要钉你的死罪啊，就是这个灭亡的罪。那耶稣是不是要等到那一天呢？今天就很可怜了，我们都没有人理耶稣是谁。其实也不是，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复活升天了，教会开始了，福音广传了。其实耶稣是基督，已经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都相信的，不是吗？我们的歌也是这样唱的，你使徒信经也是这样读的，就是其实耶稣是基督呢，不用等到那一天了。现在其实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也有许多许多的见证，但是这个耶稣是基督这个高峰呢，的确是要到他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才会达到的，好吗？啊，所以不要失望啊！今天我们可能还看到很多人嘲笑啊，嘲笑耶稣啊，可能也说啊，这巴黎的奥运啊，岂有此理啊什么什么。我也听了很多基督徒抱怨，因为我住在法国嘛，他们说啊，你怎么住这种地方啊？怎么说？我说什么事？他说啊，你看那什么，他们说什么啊？最后晚餐的那个画面啊，拿来搞笑啊，拿来讽刺啊。其实我都没有注意那是最后晚餐，可能我没有什么去管这个东西了。但是我跟你们说的就是，你认为最后晚餐真的是耶稣的最后晚餐吗？我说那幅画，耶稣是犹太人，他不坐在桌子吃东西的，你们知道吗？你真的相信那个谁画的啊？就是那个达芬奇吗？还是迈克尔·安杰罗？我都忘了。达芬奇啊。达芬奇真的升到天上看到最后晚餐的景象是吗？你真认为那幅画是神圣的？老兄，艺术品啊，分不清楚吗？不重要的，你要怎么搞的？你说什么搞一个什么你的事啊？反正我也不信这张图画，我的主耶稣，我的主耶稣在心里啊，你要怎么去羞耻你的事啊？ I don't care。但是我意思说，很多人啊可能会受不了嘛，就觉得啊，现在人太不像样啊，动不动拿耶稣的名放在流行歌曲里面啊，当然也有啊。好了，的确是真的啊，我也不能每样为他们解释啊，你就等吧，因为这里说的嘛，耶稣说有一天啊，他回来的时候，这些嘲笑的人一个一个排队嘛，啊，你是谁啊？啊，拿奖了是吗？你唱了什么歌啊？耶稣会一样样审判你。OK， 我们相信了，一切作恶的没有逃罪的，因为那个审判台是完整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谨慎对自己啊。好，最后一段了，好吧，我就讲完了啊。来，我的最后一段很多次啊，一定要讲完这个最后一遍啊，请大家按一下，就是他们听完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很生气了，当然心里面是很高兴啊，因为终于上当了，终于抓到了这句话。所以马太怎么说？他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 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马可啊，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一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差不多了啊，路加，我们读完最后的啊。他们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那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好了，就整个画面出来了，啊，大祭司撕裂衣服啊，我们想知道这个品牌是什么，这么容易撕裂的吗？其实撕裂衣服是一种表达了啊，但是在这个场合是非一般的，因为他是大祭司嘛。我都不知道他是撕裂祭司袍啊，这个很严重啊。那他撕裂衣服呢，就是要表达他有一种很神圣的痛苦，其实也可能是假的啦，不过他就是这样做啊。他内心有极大的痛苦啊，跟愤怒啊，好像什么，好像上帝在天上也这样子生气。所以大家看到大祭司气成这个样子都不敢讲话了。OK， 你看每个人就说哦，好啊好啊，同意啊，其实全部人没有人再提意见了，对不对？因为大祭司很坚决嘛，连大家就异口同声说好了，都去死罪吧，啊，就让他死罪。连当一定了，他们就开始羞辱他，啊，就是吐口水啦，哈，啊，就打他了。那其实这些大祭司呢，他不是真的是啊很不卫生啊吐口水，不是啊，这是一个动作来的，啊，就是你们知道耶稣有说过啊，就是如果有人不听。你们传福音，就把鞋子拍拍，就敲敲一下，那个泥啊，敲敲了就走。你们读过吗？这段话那什么意思啊？就说你们这个地方如果不悔改，连你们的泥都脏了，我都不要粘在鞋上啊！不要讲你们的人了，人没得救了，连地上人死光了，泥都脏了，不敢去碰啊，就把拍拍一下，不好粘在我脚上，我与你们无关。那其实这是一个动作，不是真的是卫生的啊！弟兄姐妹，去到人家之前把泥拍拍掉，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祭司是有读书的人呐，啊，然后不会就动不动随便吐你口水。他们做这个动作呢，就表示说你是一个罪人 ，OK？ 肯定不是吐一大堆在你脸上啊，就是一个形式的啊。连打你也不是一拳头什么，就是这样羞辱你的方式啊，就是说你是该死的，你是污秽的啊。所以就一个动作啊，就表达。但问题是，当他们这样做之后呢，圣经说那些仆人，在外面的仆人呢，会怎么？他们真的打起来了，真的打耶稣，因为这些是仆人啊。然后看到里面已经定罪了嘛，对不对？这个人已经死罪了，意思说呢，你怎么对他都可以的，因为他已经没有权利了。如果耶稣是平常人，他们不可以随便打，随便打会被告啊。但是如果耶稣已经被定死罪了，他们怎么踢他、打他、羞辱他，他都是死人呐，所以没关系的。所以这些差役啊，这些仆人呢，当然是低级的，他们就会找到了一个对象啊，可以欺负的，所以他们就重重的羞辱。所以你看圣经后面呢，其实这些人呢，给耶稣很多肉身痛苦，用刺他啦啊。就笑他了，当然这种都是很激起羞辱的话啊，什么都可以讲。OK， 你主要就是要说，哦，你是基督哦，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弱的基督，就是给人家打都没有反应的啊，是的是基督，万岁万岁啊！他们给他穿上紫色的袍，也是笑他的啊，哦，是是基督基督啊，给你穿一个王袍吧啊，是基督，给你戴冠冕，那是有刺的。全部都是要羞辱他，说我们没有见过这种基督，如果是你是独特的啊，让我们这样子对待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式，连后面圣经也讲说他们蒙他的眼睛在打他，其实也是这个目的嘛。因为耶稣说他是基督，就是他是先知， 哦，先知是吗？
好，
我在看你是不是真先知啊，蒙起来打你，谁啊，是谁啊，先知应该知道嘛。哎，你都不知道，哎，我第一次见过这样的先知。OK， 好了，总之你们还有很多机会看这种后面呢，还有记载。不过你们已经明白了，就是这些就是百姓啊，他们其实不知道啊，他们不关心这些事，他们只是好像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发泄他们的怒气啊，对待虐待别人啊。好了，这些事情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的。OK， 虽然我们觉得很不公平。我们想要给每一件事情找一个理由，你找不到的，因为这是神的护理。每一个羞辱其实背后呢，最后都变成一个不同的结果。你要这样子想啊，那个被吐口水的脸是你的，那个被锤的脸是我们的。羞辱本来是一个罪人该有的。如果你今天在地上都很光鲜啊，你做坏事也没人骂你，你知道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就是这种羞耻。因为你看见荣耀的神的时候，你没有话可以讲，就极其羞愧。所以其实主耶稣呢，他当时是担当了我们的羞耻，他是无罪的啊。他这样子被对待呢，其实是代替了我们，以致我们这些已经被罪破坏的形象，可以因为基督的代赎可以重新被恢复过来。如果耶稣不承担羞辱，我只为你死啊，讲好了 啊一点被打都不行啊，我收费的啊。如果耶稣跟我们斤斤计较啊，就是说他只管受死不管受苦，受苦我们每个人自己担，我看我们都做不了基督徒啊。上帝把1%的苦给我们受，我们就受不了。耶稣包完全不懂，他就是像一个受审判的罪人一样，因为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身体，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灵魂。所以以赛亚书曾经就很早很早就讲了这段的预言啊，我们读完我就结束了啊。在以赛亚书53章，他就讲了这段话啊，最后就应验在我们的主身上。刚才新华祷告也祷了其中一段了啊，我们就读哈。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神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的爱的确是没有办法去描述啊，因为我们就算是无穷的去饶恕一个得罪我们的人啊，我们还是不能够理解啊，上帝你怎么可能啊可以用你的儿子啊来承担这个世界人的罪啊？但是你啊，有一天啊，当你要与我们相会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明白啊，你的救恩啊，最终要结出美好的果子啊，因为你所拣选的人啊，要在荣耀的当中与你相会，我们也永远与你相助。啊，也分享啊你那啊美好的一个世界。主，我们今天啊仍然还在啊一个犯罪的世界当中，主你就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操练啊来仰望你啊。每当我们想到自己的软弱啊，想到我们的不配的时候啊，我们不灰心，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在2000年前你已经为我们这一切的后果承担了。今天我们啊只需要诚实的真诚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依靠你愿意来祈求你的恩惠你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代赎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求你也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苦难在磨练的里头不要跌倒不要软弱，因为我们看见主耶稣你面对这些不公的对待的时候，你仍然因为顺服父神的旨意，你没有丝毫的偏差主啊，你就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你回来的日子必定是一个公义审判的日子，也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也是我们最大安慰的日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啊。好啊，我们。